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英国举行了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投票结果脱欧派获胜，这次公投涉及英国选民极为关切的移民和主权等一系列问题。星期五上午全部的选票清点完毕，脱欧派的得票率为 51.89%。 公投结果对亚洲股市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英镑汇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英国选民投票非常踊跃，尽管公投日出现了暴雨天气，投票率仍然超过 70%。 在公投过程当中，看来选民中的反建制情绪起了很大作用，人们感到欧盟过多地剥夺了英国普通公民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脱欧派领袖法拉吉星期五清晨在威斯敏特对支持者们说，6月23日将作为英国的独立日载入史册。法拉吉是英国独立党的领袖，该党主张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有分析人士说，由于脱欧派赢得了公投，卡梅伦面临辞职的压力。英国星期五举行公投是否在欧盟的公投，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一些欧洲领导人将这一结果称作是严重的错误。欧盟主席图斯克说，英国脱离欧盟是一个错误，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图斯克还表示，他不认为其他的国家会走这条危险的道路。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推特上说，这次公投是欧洲的一个坏日子。法国外长艾罗也在推特上表达了对英国公投结果的不快，表示他为英国感到悲哀。还有几位欧洲的领导人将英国成功的脱离欧盟视为在本国推动类似公投的机会，其中包括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他把英国脱欧称作是自由的胜利。在美国国内方面，民主党议员、美国的民权象征性人物约翰·路易斯宣布，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步。路易斯和他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结束了为通过枪支控制案而在众议院议事厅举行的将近26小时的静坐行动。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受到了100多支持枪支控制人们的欢呼。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没有理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在星期四上午投票决定休会到7月5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部队进入了叙土边界附近的叙利亚一侧的小城曼比杰，这个城市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2年多的时间。叙利亚部队在城市外围同这个恐怖组织进行了长达3个多星期的战斗。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的报告，由库尔德部队与阿拉伯部队组成的叙利亚民主部队星期四在美国主导的联盟的空中支援下向曼比杰挺进。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阿布尔拉赫曼从打电话给美国之音说，战斗发生在曼比杰城的南部地区。在亚洲，身家百万的富豪比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百万富豪更富有，这是凯捷咨询公司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份报告，亚洲百万富翁的财富2015年价值17.4万亿美元，比2006年的8.4万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北美，百万富翁的财富在同一期从11.2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6.6万亿美元。亚洲百万富豪的人数一年增加了 9.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旅游攻略。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 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看看有没有倒时差的好方法。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 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全盘交代。
Yeah, a lot of people suffer from jet lag, but it has never been a problem for me. I normally take an antihistamine and pass out for the whole flight.I guess it's just a skill you acquire when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like me.
Oh my gosh, 看你自信都流出来了吧，快擦擦。
Hey, but it's true.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is spelled A-R-O-U-N-D. Around.Clock is spelled C-L-O-C-K,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意思是日夜不停的，连续不断的。
The two sides talked around the clock,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fore the approaching deadline.
双方夜以继日的谈判，努力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达成协议。星期一是美国法定假日哥伦比亚日。
The D.C. government gave 42 bars and restaurants permission to stay open around the clock on Columbus Day.
华盛顿特区政府准许42家酒吧和餐馆在哥伦比亚日这天不用关门，可以连续24小时持续营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说起这个 around the clock, 我感同身受呀。I've been looking online around the clock for a cheap plane ticket to Beijing.
Wait, I thought you were not going back until the Spring Festival. Why do you want to buy a plane ticket now?
Haven't you heard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It's a lot cheaper to book international flights early. Plus, I want to travel a bit during my vacation, maybe to Southeast Asia.
这不，我一直在网上看旅游攻略呢。
You are making travel plans? Personally, I think you should pick two or three places that you really want to visit, and leave the rest to itself. Sometimes you will be happily surprised if you just take a random walk through the city.
也是。不过呢，只有在旅游攻略里，我才能知道哪里的吃的最地道嘛。所以呢，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告诉你旅游攻略该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攻略。
无穷 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computer? You've spent hours on the internet.
我下个月要去意大利，出门在外，不先看看旅游攻略怎么行？
攻略？ Are you going to attack Italy?
哪有？旅游攻略啊，就是去过那里的人写的心得体会，总结建议。这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I see. You were referring to travel tips. You are right, Wu Qiong.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Yep. For example, I was just looking for ways to get discounts on museum tickets, and some of the tips that people shared online came in really handy.
Make good use of the tips. They also help you avoid tourist traps.
Tourist traps? Oh, 就是旅行陷阱吧。这个最烦人了。Tourist traps are annoying and can spoil the whole trip.
So, Wu Qiong,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Italy?
我当然希望可以慢慢走，慢慢看，仔细领略意大利的风景和文化。不过啊，我假期有限，财力也有限，所以只有四天的时间。
Four days only? So,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one city?
Actually, I'm going to tour four cities, and they'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I see. Well, this is a whirlwind tour then.
whirlwind, whirlwind 是旋风的意思。Whirlwind tour 就是旋风旅游，也就是一阵风似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很多地方走马观花。唉， I can only afford a whirlwind tour right now. I really wish I had more time and more money.
You will. Italy is not going anywhere. You can always go back someday.
今天我们学了旅行攻略是 travel tips.旅行陷阱是 tourist trap， 旋风旅行则是 whirlwind tour。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Tourist traps? This totally reminds me of a time when I was in China.
Huh? 你去中国的时候被坑过，怎么回事？
The worst were the hair salon and massage combo shops. You would go in to get a haircut, and they would always try to sell you a hot oil massage. So annoying! Or my second year in China...We went to a so-called silk factory, but in fact, it was just a tourist trap trying to sell us silk comforters. We didn't even suspect foul play.
可不，旅游陷阱处处都是，可得当心。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ul play.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去我姐姐家，看到我的小侄女儿撅着嘴不高兴，一问才知道她得重新考期中考试。为什么呢？原来是他们班好多人在最近的考试中得了好成绩，老师怀疑有人漏题，所以所有人都得重考。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ul play。 foul is spelledFOUL and play, PLAY, foul play.
Foul play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严重犯规。就像上面提到的情况，老师认为不可能所有人成绩都这么好，所以怀人有人舞弊。
She suspected foul play.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名公司主管谈到他看到办公室一团混乱之后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 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这段话是说，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的纸撒了一地，我发现我的档案柜被打开了，电脑被关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闯进了办公室，但后来我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是我同事的孩子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我办公室里玩来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foul play 也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意思就是非法的暴力行径。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去年圣诞节他们整个社区都遭到了一场洗劫。
She discovered that thieves had broken in and other neighbors had reported similar incidences of foul play.
她发现小偷破门而入，其他邻居也有类似遭遇。所以说，居住的社区真是很重要。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上面提到 foul play 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下面的例子就提到了这样一起犯罪，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 The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这段话是说，警方在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的丈夫说，他是不小心从独木舟掉到河里去的。但不久之后，警方发现这其中其实掺杂了非法行为。死者的头部是被石块击中，然后流血而死的。她的丈夫谋杀了她，是为了一大笔保险费。这可太可怕了。不过到最后，这个丈夫肯定也被绳之以法。这就像英语里的一句俗话说
Crime doesn't pay，
意思就是犯罪得不偿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Her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ul play， 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是暴力犯罪。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Yeah, I definitely hate any kind of foul play.
哦，这集可真够沉重的，咱们还是回头来说说我的旅行吧。我每次回北京都要倒时差，太浪费我宝贵的吃喝玩乐时间了。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sleep like 10 hours per day? Why can't you put your superb sleeping ability into use and just sleep through the flight? Then I promise you will be fine.
I guess I just can't sleep on anything that's moving.
只要是在车里啊，飞机里，什么交通工具上我都睡不好。哎，命苦啊。
It's ok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jet lag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Maybe you can get some tips from our show.
Yep, 我们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遇到同事 Larry。
Hey Mike, good to have you back. You look exhausted.
Hi, Larry. Yeah, I'm totally beat. I can barely keep my eyes open.
Was it a rough trip?
Well, it was actually pretty productive, but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Ah, jet lag,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Yep, I flew from Beijing to Boston for a meeting, and then hopped back on a plane for a flight to a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en back to Beijing before catching a train back here to Shanghai.
Mike 出差回来十分疲惫，因为要倒时差。
Jet lag.
Larry 说时差是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Scourge is spelled S-C-O-U-R-G-E.
意思是灾祸。Mike 抱怨说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飞来飞去真是把我折腾坏了。说一件事情 get to me, 意思是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
Wow, that's a lot of traveling. No wonder you're exhausted.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It's so hard to get used to the difference.
Yeah, it's hard. You know, jet lag only hits if you travel east, west, or west, east. You could fly from Germany to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and you wouldn't feel anything.
Right, because it's all in the same time zone. Unfortunately for me, all my travel was between different time zones. I've got to say, I'm really suffering. Why is jet lag so nasty?
Mike, 出差去的地方总是跨时区。
Time zones.
所以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倒时差。从一个时区进入另外一个时区，为什么会有时差，让身体感觉不舒服呢？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basically resets your body's internal clock.
So when you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Exactly.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Wow, that's a long time. I'm going to need a few weeks off.
That would be best, but unfortunately, our boss isn't quite that generous.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 jet lag less severe the next time I make an international trip?
Larry 解释说，进入一个新时区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Reset the body's internal clock.
换句话说，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身体原来的作息时间被打乱了。To throw off 意思是让一件事情偏离预期的轨道，比如说
His performance in the game was thrown off by the injury.
伤势让他的比赛表现受到了影响。有什么办法让倒时差不那么痛苦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篇文章里的 Mike 被时差折腾得够呛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him。Larry 解释说 ,The worst thing i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得倒时差。因为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作息被打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Yep.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So, DC to Beijing, you just need about 2 weeks. You'll be fine, Yanglin.
啊那一个月的假期不是全都用来倒时差了那可不行。
Here, Larry is throwing out some trick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jet lag.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Yanglin.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被时差折磨得痛苦不堪，向同事 Larry 咨询缓解时差的好办法。Larry 说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I guess each person has to try and find the solution that works best for them.
Yeah,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I believ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can definitely make jet lag a little easier to deal with.
Oh yeah? Like what?
Well, for one, don't drink alcohol on flights. It dehydrates you and only makes jet lag worse.
Oh, I usually have a few drinks when I fly. Maybe I'll stick to water next time.
Larry 说，为了缓解时差，有的人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上了飞机就睡觉。这些做法因人而异，不过也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喝酒，因为酒精会让人
dehydrate
脱水，从而加剧时差症状。最好是
stick to water
只喝白水。
Water is best because you really need to stay hydrated, especially when you're breathing the dry air in an airplane. Also, you should try to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as soon as you land.
So even if back home it's 3 a.m, I should follow the local time and not go to bed?
That would be best. If you get there and it's dinner time, go eat. Try to adap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sometimes you'll adjust quicker. If you get super tired in the afternoon,Take a cat nap, but don't sleep for hours.
I guess that makes sense.
Larry 还建议，到达目的地后，最好立即适应当地的作息时间。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如果实在太困，可以
Take a cat nap.
小睡一会儿。
Cat nap is spelled C-A-T-N-A-P.
但是不要蒙头大睡。
Your body will slowly accept a new sleep-wake cycle.
But the cycle is based on light from the sun, right? Then maybe I should take a walk in the morning and try to reset my brain to the new time for light.
Actually, that's probably a great idea. And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I think I'll try some of these ideas next time and see which ones work for me. Thanks for your input, Larry.
Sure. And have a nice rest tonight.
既然人体的生物钟受到日光照射的影响，那早上出去走一走一定会有帮助。让日光重新设定身体的节律 Larry 表示赞成因为出去走走 运动一下也一定没有坏处。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Larry 说，有些人 take herbal medicine or sleeping pills, 吃中药或者安眠药在飞机上睡觉。不过呢，这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原则肯定是对的，比如 don't drink alcohol, 不要喝酒， adjust to local schedules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适应当地作息。如果实在太累， take a cat nap, 打个盹儿，但是不能呼呼大睡。I like these tips. I think it's really gonna be useful.
Yeah, sometimes I start to live on my destination schedule a day early. That way, it will help me adjust even faster. And of course, exercise always helps.
好吧，我回头就要把这些窍门都用上。好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最后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tell all.Tell all is spelled T-E-L-L, all, A-L-L. Tell all.
Tell all, 意思是毫无保留的，全盘揭秘的。
Arnold Schwarzenegger says in his tell-all book that his affair with a maid was stupid.
施瓦辛格在他全盘大揭秘的新书中说，自己跟女佣的婚外情愚蠢之极。
Pop megastar Justin Bieber's mom revealed her painful past in her tell-all book.
流行巨星贾斯汀·比伯的妈妈在大揭秘新书中公布了自己以往痛苦的经历。有报道说
，Monica Lewinsky is set to write a tell-all book about her affair with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cluding her love letters to Bill.
莱文斯基正准备写一本书，彻底揭秘他跟前总统克林顿的那段婚外情，其中包括他写给克林顿的情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ll-all, tell-all.Tell all.
Wow, 全盘大揭秘. Someday when I'm famous, I can write a tell-all book as well.
Oh, about what? About how much you eat and sleep?
听众朋友们，麦肯天真可爱，每次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Don't know about Mik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只要您的手机能上网，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tw.voa.mobi。 再重复一遍，简体版的地址是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 tw.voa.mobi。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英国举行了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脱欧派获胜。这次公投涉及英国选民极为关切的移民和主权等问题。星期五上午全部选票清点完毕，脱欧派的得票率为 51.89%。 公投结果对亚洲的股市形成了负面影响，同时英镑汇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英国选民投票非常踊跃，尽管公投日那一天出现了暴雨天气，投票率仍然超过 70%。 在公投的过程当中，看来选民当中的反建制派情绪起了很大作用，人们感到欧盟过多地剥夺了英国普通公民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脱欧派领袖法拉吉星期五清晨在威斯敏斯特对支持者们说，6月23日将作为英国独立日载入史册。法拉吉是英国独立党的领袖，该党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英国星期五举行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一些欧洲领导人将这一结果称作是严重的错误。欧盟主席图斯克说，英国脱离欧盟是一个错误，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图斯克表示，他不认为其他国家会走这条危险的道路。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推特上说，这次公投是欧洲的一个坏日子。法国外长艾罗也在推特上表达了对英国公投结果的不快，表示他为英国感到悲哀。几位欧洲领导人将英国成功脱欧视为在本国推动类似公投的机会，其中包括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他把英国脱离欧盟称为自由的胜利。在美国国内方面，民主党议员、美国的民权象征性人物约翰·路易斯宣布，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步。路易斯和他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结束了他们为通过枪支控制议案而在议事厅举行了将近26小时的静坐。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受到了100多支持枪支控制人们的欢呼。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没有理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在星期四上午投票决定休会到7月5号。休会的决定使得国会山上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一夜就此结束。共和党议员不时回到议会大厅举行表决，而民主党议员聚集在一起高呼不表决就不能够休会的口号，并且向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起哄。美国支持的叙利亚部队进入了叙利亚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叙利亚一侧的小城曼比杰，该城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2年多。叙利亚部队在城市外围同这个恐怖组织进行了3个多星期的战斗。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的报告，由库尔德部队与阿拉伯部队组成的叙利亚民主部队星期四在美国主导的联盟的空中支援下向曼比杰挺进。叙利亚人权组织观察负责人阿布尔拉赫曼打电话告诉美国之音说，战斗发生在曼比杰城南地区。亚洲身家百万的富豪比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百万富豪更为富有，这一结论是凯捷咨询公司一份报告得出的。根据这份报告，亚洲百万富翁的财富2015年价值 17.4 万亿美元，比2006年的 8.4 万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北美地区，百万富豪的财富在同一时期从 11.2 万亿美元增加到了 16.6 万亿美元。亚洲百万富豪的人数一年增加了 9.4%。 这份报告还同时说，2015年亚洲有510百万富豪，其中多数也就是270万人来自日本，另外100万人来自中国。相比之下，美国有450万名百万富豪。报告还发现，亚洲百万富豪2015年财富增加了将近 10%。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今天，英国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那么预计公投结果将会在明天揭晓。包括美国、中国还有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都希望英国不要与欧盟分道扬镳。有分析指出呢，中国投资支持的英国品牌和企业可以说不胜枚举。英国脱欧不仅仅对中国投资带来不稳定，也可能给中国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利害关系。那么究竟是哪些利害关系让中国对英国脱欧是劝和不劝离？脱离欧盟对于英国是胜利还是灾难呢？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教授，当代中国学院的院长曾瑞生曾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对于这次公投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现场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讨论一开始，我想先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英国现场的曾瑞生曾教授啊，曾教授，我们知道公投进行到现在已经有7个小时的时间了，到底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次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哪一方呢比较站在上方呢？
现在来说我们还看不清楚，就是因为整一次公投来说两面都是非常紧的一个比较，所以到他这个今天晚上投票结果以前，我想都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结果将会是怎么样。
是，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我们现场的龚小夏博士啊，英国加入欧盟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将近要50年的时间，为什么现在传出来有脱离欧盟这样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脱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最近这个英国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大规模移民和这个就业率不足的问题。我现在我不在英国，但是我想介绍一下一个英国人士的看法。这是一个英国主张脱欧的人士，我去了他的讨论会。他是谁呢？他是现在这个首相卡梅伦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卡梅伦的顾问。他说他的孩子是卡梅伦，教父是卡梅伦，卡梅伦的孩子教父是他，所以这是非常亲近的关系。可是这一次他们却走到两边来了。这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跟卡梅伦上台第一个礼拜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当时就是去这个叫看看英国政府到底要处理多少公文。那么他说这个公文大概是4天的公文，有1英尺这么厚，1英尺这么厚。在这么厚的公文中，30%是来自欧盟的，跟英国本身没关系。他也就是说，他当时就意识到，一个没有被英国人民选举的这个布鲁塞尔的政府，能够决定英国的这个移民政策、英国的这个就业政策、英国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环保啊等等等等政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说，英国应该脱离欧盟。
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啊，支持脱离欧盟的人士也以这个英国至上或英国优先这样的一个呼声，甚至还有人以电影这个胜利大逃亡啊，这个来形容他们这次要脱离欧盟这样的一个意愿和决心啊。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主要的政界啊，仍然是比较支持留在欧盟，特别是首相卡梅伦为首，不断的在这个争取拉票，希望能够留在欧盟，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留在欧盟其实是对英国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不管在这个经济上、商业上、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是利多弊少。 刚才你的另外一位嘉宾说到移民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是现在讲的很多，可是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很难说。因为你去看过去七八年来说，这个英国就业的情况来说一直在改良，并不是因为移民来了英国人就没有工作去做，这个事情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是有一部分支持英国应该要离开欧盟的在这样去说，可是他们说不表示他们说的就是实在的，是对的。
嗯哼，那么曾教授，我继续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官方也表态了，支持英国要留在欧盟。那么中方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介绍，中国似乎在英国它也有很多的利害关系。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中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单是中国，其实很多别的国家在英国有很多投资的，他们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因为英国留在欧盟的话，他们在英国的投资，他们在英国的工厂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没有限制的在整个5亿人口的欧盟上来说，这个市场都是他们自由的市场，所以对他们非常有利。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中国政府非常不希望世界变成一个美国为首，另外是中国为首的两极的情况。他们是希望比方说你更多的国家团体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欧盟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可以对美国做一个限制，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整个欧盟就可能出现一个危机。所以欧盟在国际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少了很多。在他们这个情况上来说，对中国当然是比较英国留在欧盟有利。
是，那么龚教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认为中国的支持真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欧盟，通过英国或许来牵制美国的这个主导力量吗？
我想这个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三级的力量，就是它有应该说是18万亿的总产值，以及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多少亿的人口，反正是就是第三级的力量吧。那么它是一个世界的稳定力量。这里头我看的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政府啊，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都是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结构不变。我在美国这边看的情况很有意思呢，因为奥巴马已经再三呼吁英国人不要投票支持脱离欧盟，可是美国的保守派却是支持这个脱离欧盟的。英国的保守派也将这个脱离欧盟作为他叫做英国独立日，英国的这个7月4号。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也有人这么形容说，这个英国的脱欧运动是英国的，就是这个是英国川普。这怎么说呢？很多其实真正参加很多参加这个投票就表示要脱欧的人是一般普通的英国人，就是说下层劳动人民，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机会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在全球化面前受到威胁。我们在美国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很多普通的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而这个上层政界政要那个主张全球化的人呢却是比较上层的人。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也是类似这个情况，我一直关注，我觉得这两国的比较非常有意思。
是，确实。那么在经济方面，当然很多人也非常关注的。我继续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啊，很多人说这个英国如果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上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呢？
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是会有很多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对英国本身的经济影响就会很大。对欧盟的经济影响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整个国际上来说都可能有冲击。在这个情况上来说，中国也可能会受到它一部分的冲击，可是经济上的问题上来说，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像对英国本土还是对欧盟来的影响那么大。
嗯哼， 好的，我们现在呢，除了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进来，针对英国脱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提出您的意见之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现在在网上正在进行直播，我们也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是利用 YouTube 的直播在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也欢迎您在讨论栏当中留下您对这次主题的一些看法和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的点选来答复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位呢，就是通过 YouTube 直播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位观众，他叫 Dennis Chan。 那么他提到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曾教授稍加说明的，就是英国脱欧，他说到底对中共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影响。那我想接下来就要请龚小夏博士来为我们回答。刚刚曾教授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真的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比较小于这个对英国本身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你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在整个贸易额上这方面说，确实影响不大。比如在美国方面，我知道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是大概就是美国的贸易的1%左右，但投资额非常大。那个，但这里头有个问题在什么呢？英国是欧盟很关键的一个成员。那么，如果英国脱欧呢，往下其他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到法国，可能到德国，这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他们可能会连续也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这个很可能是造成这个欧盟会出现解体。那么一旦出现解体的话呢，整个世界格局就要产生变化。所以我想中国这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那个原因，而且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关心。有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大事件的起来，那个兴起可能就是一个小事，况且这还不是小事能够引起的。目前欧盟我们看到，就是欧盟这些人遭遇了非常多的危机，比如欧元区，英国不在欧元区里头，那欧元区出现的各种危机，那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呀，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现在面临的，西班牙他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上的危机情况。所以英国脱欧呢，很可能给这种就是危机雪上加霜一下呢，造成整个欧盟的这个崩溃，这是可能的。
是，我想继续请教曾瑞生曾教授，这个也有很多人分析提到，就是说就像刚刚龚小夏博士说到的，如果说今天英国真的脱离了欧盟，有可能带动欧盟其他这一共共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其他的成员也陆续的脱离，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许像中国的亚投行，或许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都有可能受到波及。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是都不知道它的后果会是怎么样。欧盟受到的冲击一定会很大，那就应该可以说是对的。可是那个冲击是哪一方面来的冲击就很难说。当然有一部分的国家在欧盟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要不要学英国的态度，那也就令到欧盟来说，要是在英国要离开以后，就绝对不会特别的对英国再方便，那应该是。可是同时来说，要是英国离开欧盟的话，以德国为首的比较核心支持欧洲更为团结的人，就会鼓吹欧盟也把自己来拉得更紧一点，因为欧盟上来说，他们可以跑得那么快，跑得多快，是所有的成员国都要同意的。因为英国一直在欧盟上来说，都是说不要走得太快，不要走得太远，所以欧盟在统一方面来说是做得相对的小。要是英国离开以后，鼓吹欧盟更为团结、更为统一的声音也会加大，所以不一定是一定就跑到哪一个方向，两个方向都有可能去跑。
好的。那么针对英国在今天举行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脱离欧盟，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当然结果我们要到明天才会揭晓。不过在这个公投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我们也想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 1-800-420-0551，拨打热线号码进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进行对谈，提出您的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来现场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讨论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在 YouTube 上的官方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呢，这是来自浙江的龚先生。您好，请说。龚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明就是一点，就是说不管欧盟会不会，就是说那个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这个事情呢，反正就是说如果是全民公投，我是注重于民主的思想，那个就是说那个人民的决定是永远正确的，我就想说明这一点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浙江的龚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英国人的公投对中国人似乎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一点我们是看到什么，就是辩证法说存在决定思想，人们的存在不一样，所以说必然对于这个英国人对于说脱欧和入欧有不同的看法，这反映上说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思维，就是中国人13亿人也并不能说和谁保持一致，是吧？都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存在不同嘛，是吧？你上访的和解访的，他能要求他们完全保持一致吗？
嗯，
就是能够有一种体制，充分表现人民的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这一种体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确实啊，这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继续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全民公投，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决定，人民的声音，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它可以体现出在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小夏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英国决定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全民公投，它的背景是什么？那么有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一个讨论，为何决定在这个时候来举行全民公投？
其实大家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欧盟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欧洲其实是在整个现代史上它是世界问题的发源地，是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好，什么等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50年代早期的梅钢联盟开始吧，因为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两国世仇，那么在英国再加入进来，这造成世界就是欧洲的冲突，造成世界性的战争。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二战以后呢推动整个欧盟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首先是经济整体呢，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欧洲人有相当多的共识，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个吧，就是这些年，我想这些年呢，就是在整个全球化的环境下，欧洲不再是一个就是原来意义上整体的欧洲，它跟世界是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布鲁塞尔现在的居民40%是穆斯林。那么我去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也看到在伦敦找一个说很标准英文的人都不是很容易。你也看到这个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大大的改变政治地图，改变经济地图。所以面对这种呢，我想这次英国公投就是有很多，应该说英国本地人，就是首先是英国，我们传统的英国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这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国家的民，这个国家的这个 identity 怎么说？这个、国家的身份，这个特征吧。那么他们觉得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从英国从一开始加入欧盟也就半心半意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像英镑就从来没有进入欧元区，所以这种半心半意的这个时候也体现出来。其实从传统上看呢，英国确实也是，就是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开始，他们就一直要跟欧洲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也有记得当年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也就一直主张说英国跟美国的关系应该远远比英国和欧洲更加接近，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 过程一个结局吧。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曾教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全民公投它所代表的重大的意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另外还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有关于这个脱欧的公投啊，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那么到底在英国，那么现在很多人也说不管这个结果如何，这次的公投势必已经对英国社会与政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
首先在中国的这位朋友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他们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是对的。其实在这个公投事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府跟这个欧盟尊重人民的意愿，也没有说英国在留在欧盟不留在欧盟不是全欧盟去投票，而是全英国去公民投票。这一个事情我想在中国人来的社会上来说是值得参考的。你说到这个公投的时候有时候说话说得很不礼貌，是不是令到英国的民主跟英国的社会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个我就觉得绝对不会，也就是英国民主的长处，不管大家怎样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公投以后我们还是朋友，还是可以互相尊重，并不会因为有公投就出这样的大的问题。其实刚才提到比方说你英国是不是一直都不喜欢不支持欧盟，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历史上来说丘吉尔是在全欧洲来说首先提出来欧洲应该在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一个像欧盟这样的团体。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理解到人类社会不可能再来一次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教训，我们一定可以找办法来令到我们把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解决而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欧盟是在这个情况产生的，所以欧盟实际上来说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对于整个欧洲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重要的里程碑。
是，其实我想请教小夏的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过，如果英国真的脱离了欧盟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与美国贸易的一些优先机会，他的这样的警告有可能会成立吗？你认为情况真会是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这不会成立。第一是美国跟英国传统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并不大，投资额非常大，所以其实要是英国脱欧，倒是华尔街说他们恐怕要失去4000个华尔街的职位。不过我想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人丢工作不那么在乎，这是。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就是说美国政府，我自己认为美国国会如果是这个英国脱欧，那个英国不作为欧盟的贸易的成员国，美国国会肯定加紧会跟英国签署自己的自由贸易协议。我想所以英美贸易之间和英美经济关系不会受那么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我想交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曾教授，所以到您的明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您大概就会知道公投的结果了，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说如果最后决定是留在欧盟影响性当然不大，但是如果确定脱离欧盟的话，据说对英国的政治可能也会产生很大影响，首相卡梅伦是不是要因此辞职下台？您能不能利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分析，如果结果是脱离欧洲的话，脱离欧盟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要是明天早上英国是离开欧盟的话，决定离开欧盟的话，我想首相很快就会辞职，他不可能再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这次公投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是Johnson 他要希望可以当成首相的一个目的，可是他可以不可以因为令到英国离开欧盟而当到首相，那也就很难说。政治上来说改变会很大，可是民主的英国应该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处理得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曾教授，也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